无神论者被称为虚无主义，因为他们不在乎信仰。宗教人士被称为虚无主义者，因为他们不在乎事实。保守派被称为虚无主义者，因为他们不在乎社会进步。改革派被称为虚无主义者，因为他们不在乎社会规范。
只要你心还不死，那说明你跟我们这个虚无主义者是不一样的。其实你这个表演性的东西依然是有一个心里面是暗暗是希望有一群人看到。
墨人呢，代表着一种不完全的虚无主义，骆驼呢，代表着一种消极虚无主义，而狮子呢，代表的是积极的虚无主义，或者是完全的虚无主义。
大家好，欢迎收听由大观天下志制作播出的播客《东腔西调》，我是今天的主播大志。今天这期节目呢，我们想和大家聊一个哲学话题——虚无主义，英文 nihilism。那虽说这是一个哲学概念呢，但是虚无主义所代表的这种精神状态却和我们每一个人的生活息息相关。包括从这几年网络流行词汇什么躺平摆烂也能够看出，其实一种对生活的负面态度越来越主导现在年轻人的心智。而这种对生活的负面认知在多大程度上是和哲学当中的虚无主义相关的呢？今天我们就来聊聊这个话题。首先介绍一下我们今天节目的两位嘉宾。第一位呢是复旦大学哲学学院副教授、宗教学系副主任郁哲俊老师。那郁老师先跟我们观众打个招呼。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郁哲俊。
今天的第二位嘉宾呢是洛阳师范学院文学院副教授，也是最近有一本很火的书《格尔茨的虚无主义》这本书的译者张红军老师。那张老师也和大家打个招呼。
好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叫张红军，来自洛阳师范学院。
非常欢迎两位老师，这两位老师也是第一次做客我们的节目。那其实一提到虚无主义呢，我知道其实很多思想家、很多哲学家会在他们的书中把虚无主义视为洪水猛兽，但是在可能我们这个聊天节目嘛，在一开始我不想把话题起那么重，就是我们抛开这些高头奖章，想跟两位老师先谈一种比较宽泛的虚无主义体验。我想很多人可能在生活当中就有这样的体会。在准备这期节目的时候，突然想到一个词儿，是我自己发明的一个词儿，叫虚无主义时刻。我发现不管是我自己还是在很多文学影视作品里，其实都能够看到这种虚无主义时刻，就是主人公对人生突然产生了某种怀疑。让我印象比较深刻的是比如《红楼梦》里有一回是贾宝玉听戏啊，听这个叫寄生草，是这个鲁智深的一个唱段，里边听到赤条条来去无牵挂啊，一下子就悟了，觉得一切皆空啊，回头自己写了一个偈子，里面包含什么从前碌碌却因何，到如今回头试想真无趣。这两句诗我记得我有一段还经常反复再去念它。其实这个对于贾宝玉来说就是他一个虚无主义时刻，突然发现一切皆空。从我自己的这种人生体验来看啊，我也可以分享一个我自己的这种虚无主义时刻。就是之前有一段时间就是辩论节目很火，我有时候也会看这些节目，但是给我一个很深的感觉，就是有的时候听到辩手们能够把一个观点先从正面论证，然后他突然改换了立场，想从反面论证就从反面论证。有一个瞬间我突然觉得原来道理可以这么工具性，原或许根本就不存在什么真理。当时我也觉得那是我比较记忆深刻的一个虚无主义时刻。那首先就是想请问两位老师如何看待这类生活当中的虚无主义或者说虚无主义时刻。那我们先请张老师来分享一下。
这个我为啥呢去翻译这个虚无主义呢，就是因为我个人呢有着非常强烈的虚无主义体验。想一想啊，这个虚无主义体验实际上就是与主持人所说的这个虚无主义时刻，它之所以产生，就是因为在我们的生活中呢可能会遇到了某些情况，这些情况在那一瞬间让我们感觉到活着是没有意义的。比如说我们可能遭遇了痛苦啊，遭遇了生离死别，是吧，有时候遭遇的是无聊啊，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可能会感觉到哎，生活是没有意思的。这个不光是我啊，在这个各种文献记载里边，文学作品里边，包括那个圣经里边都有啊。你比如说那个所罗门，是吧，上帝给了他能给的一切，他是衣食无忧啊，说啥都有了，要有的都有了，但是他却哀叹活着没有意义，对不对？你说他是不是一个有他自己的虚无主义时刻。那个托尔斯泰他的忏悔录里边谈到了，是那种生命的无意义感。海明威的小说里边， 是吧？那个一个明亮干净的地方，这个短篇小说里边描写的那个老年酒鬼，他也有他的虚无主义思考。我是生活经历比较坎坷一些，我原来是在乡下小学教书，后来又到中学教书。我是从中国的最底层啊，中国社会的最底层一路走过来的，我看过太多的冷眼，受过太多的这种可以说各种各样的待遇吧，我的生活充满了磨难。每一次磨难发生的时候，我首先产生的就是一种生命的这种虚无感，但同时我又产生了一种反抗虚无的感觉。但是我又弄不清楚自己的这个虚无主义感觉，就是那个时候我还不知道虚无主义这个词，但是我只知道那种感觉是一种非常负面的感觉，是必须要克服的感觉，否则的话我的生命可能就没有意义，我可能的人生在某个阶段就会被某一种困难所打倒。所以说我就一路在读书，在思考直到后来有一天我发现了这个虚无主义这个词，我眼前一亮，我觉得我的很多人生体验都是可以用这个词来概括的。
谢谢张老师啊。我接着张老师说一下，就是如果我个人的这个生活跟张老师比起来，可能就要显得那个寡淡平淡很多，可能是因为比较就是除了读书就是在教书啊，就是这两个学生跟老师的身份之间切换，没有经历过太多的事情吧，也可以说可能是因为也比较顺啊，所以我人生当中可能没有那么直接的像张老师那样对虚无主义的这个直接的一种体验一种感悟啊。但是就像张老师所说的那样，就是我其实能够感觉到张老师做这个翻译啊，研究虚无主义，他是就是古人所说的这个未及之学，而不是一个未人之学，就直接从他自己的一个感触一种人生体验出发的。那我对虚无主义其实没有那么直接的感受啊，但是就像主持人说的那样，文学作品啊，然后一些影视当中也多多少少会看到，有的时候会有一种代入啊。我首先觉得我们主持人发明的这个词挺好的，叫虚无主义时刻，对吧？这个一个时刻，就是说当然你举的这个例子宝玉这个是迢迢来去无牵挂，我觉得这个是我自己体验，就是说很多时候我们个人没有那么的决绝，就是其实还没有到那个绝对的那个虚无主义，它更多有时候在我们人生当中经历的是一种怀疑啊，就是质疑或者一种破灭，一个我曾经很信任的人或者我曾经很相信的一种主张啊，在我面前这种轰然倒塌，他可能有这种怀疑主义时刻，突然就是有一种三观尽毁的那种感觉。但是其实你会发现就是没有那么容易进入，从怀疑到虚无就不是那么容易顺畅过渡下去，因为我们这一代人包括就是每一代人可能从小到大成长的过程都会产生无数的这个怀疑啊，否则我会觉得他可能不是一个正常人。但是就是说有的人怀疑之后啊，他过一段时间缓一缓啊，然后他可能又重拾原来那个信念啊，有的人觉得这个碰到一个对原来那个一个主张的一种怀疑，那么没事儿，我再找另外一个主张，对吧？那也有人就是说就是当中可能只有极少部分人真正的从一种怀疑走向了一种绝对的虚无，因为绝对虚无它就是等于什么都不相信，什么都不坚持，什么都不怀念，也什么都不留恋。所以就是虚无主义本身它有一种就是自我否定，就是 self-defeating, 就是自我击垮的那种力量。所以宝玉的这个赤条条来无去牵挂，来去无牵挂，其实一直要到他最后就是白茫茫一片真干净，我觉得才真正的从一个怀疑主义就是走向了一个不能回头的一个虚无主义啊。就是很多人面对虚无主义，他觉得这种虚无主义是非常决绝，是对个人是很难承受的。但是我觉得也挺好，就是因为人的正常的这种经历当中经历一些怀疑之后，就可以使得人大部分可能在门外啊稍稍思考一下，或者就是瞥一眼的他再往前走一步，或者跨过那个门槛之后那个虚无的一种可能性吧。
非常感谢两位老师。刚才我们聊的是从个人体验这个角度来看虚无主义，但是我想就是除了虚无主义作为一种个人体验，因为我自己也读了虚无主义这本书嘛，其实我发现 虚无主义除了作为一种个人体验，它其实同时也是评判他人的一把尺子。就是人们在相互谈论或者相互指责的时候，很多时候会用到虚无主义一个词儿。我觉得某种程度上，其实这种词儿，尤其是带主义的这种词儿，几乎在最近都有滥用的趋势。我觉得另一个被滥用的是双标啊，每个人相互指责都说你是双标，你是双标。但其实虚无主义也可以这么用，你是虚无主义，你是虚无主义。我在看《虚无主义》这本书里面，他有一句话让我觉得特别有意思。他说，无神论者被称为虚无主义，因为他们不在乎信仰；宗教人士被称为虚无主义者，因为他们不在乎事实；保守派被称为虚无主义者，因为他们不在乎社会进步；改革派被称为虚无主义者，因为他们不在乎社会规范。虚无主义作为一个负面用语，在现在这样一个价值多元化的时代，好像似乎就像双标这种词一样，似乎它成为了一种语言攻击的武器。两位老师怎么看待就是虚无主义这个词儿，它成为人人都可以被贴上的一个标签？我们刚才讨论过，其实人人可能都有这种虚无主义的时刻，但是在这样一个价值多元化的时代，个人的虚无主义如果一旦上升成为公共的讨论，自己就会面临这种虚无主义的指责。但是我们分明知道虚无主义是一个贬义词，两位老师不知道怎么看待这种虚无主义这种指责泛化的这种状态？
这个其实啊，如果我们把那个哲学史上的那些思想家也当作凡人的话，你会发现他们之间的争吵也和我们平时这些平常人之间互称或者互相戏谑的啊，就是说对方是虚无主义者，好像是有一定的这个相似之处。他们大多数都是基于自己的意识形态立场，把反对自己立场的对方称为虚无主义者。你看这里边说，无神论者被称为虚无主义者，因为他们不在乎信仰，什么意思啊？这个意思就是说，我是有信仰的，这个你无神论者反对我这个信仰，那你就是虚无主义者。为啥呢？因为你把我的信仰给虚无化了。那反过来，宗教人士被称为虚无主义者，那是啥？因为他们不在乎事实。其实在这里边，这两个在这个哲学史上非常明显的，一个就是雅克比，一个就是尼采。因为雅克比呢，他批判费希特，说这个费希特的主观无心主义是虚无主义，那就是因为费希特把这个上帝信仰给怎样了，给取消了，因为他用那个他的那个绝对之我替代了这个上帝。但是在那个尼采那里呢，基督教就是雅克比所坚持的这个基督教立场，被尼采视为虚无主义。为啥呢？因为基督教它否定人的感性生命及其所处的这个感性世界。哎，在这个哲学史上，这样的就是基于自己的立场，用虚无主义来批判否定自己立场的那种哲学的这种情况大有人在。到了那个海德格尔那里，海德格尔把尼采又批判为虚无主义者，因为他否定了这个是存在着得以存在的那个存在本身嘛。然后美国学者在他的那个尼采之前的虚无主义里边，他又把这个啥，包括尼采、海德格尔他们那个就是思想呢，又视为虚无主义。这本书也是将要在那个商务印书馆马上就要出版了，到时候大家可以关注一下。就是说刚才所说的这种就是现实生活中的就是互相被视为虚无主义者的，其实它背后的那个问题就是意识形态的这种在斗争。就是基于自己的这个意识形态立场，把否定了自己这种意识形态立场的这种东西都称为虚无主义。那这样的话，历史上我们想，历史上在那个时候，这个独断论比较盛行，他就认为自己的是唯一的真理，是吧？然后其他的就不是真理，就是谬误，所以他就用虚无主义。这种情况是比较常见的。那么现在在后现代时期，我们在说对方是虚无主义的时候，其实我们也没有多大底气说自己的就是真理，所以说就变成了这种啥，就是一种戏谑性的，没有什么可值得认真对待的，就是日常语言中的这种虚无主义相互指控。
我接着张老师说啊，这个其实这段引文那个主持人找的还挺有意思的，但我读到这段引文的时候，我当时读这个书的时候，脑子里也马上就有一个很有画面感的，就是好像在一个广场上，持有不同立场的人、不同主张的人，就在相互指责对方，是吧？然后给对方贴上标签啊。但其实我当时就在想，就是说，如果是 一个真正的虚无主义者走到这个广场上，看到这些所谓的无神论者啊、宗教人士啊、保守派啊、改革派，他们在彼此指责对方为虚无主义。这个虚无主义者在旁边，他作为一个绝对的旁观者，他可能心里会暗笑啊，或者他也可能是无动于衷，因为对虚无主义者来说，这些人其实都不是虚无主义啊，因为但凡你是成为一种什么 ism 啊，无神论啊，还是宗教人士，还是conservatism， 还是这个 revolutionaryism， 就是他能够称为 ism， 他总要主张一些什么东西啊。所以他可以反对别的东西啊，这是我们所有人都会经常反对一些东西。但是你在反对之余，只要你有所主张，你最后还有所坚持，你要能够有一个这个立足之地啊，就说明你可能不是一个虚无主义。反过来就是这也是说明这个虚无主义它其实，我刚刚说它有一种自我否定、自我击败的一种成分，就是说虚无主义在各种这种 ism 这种主义当中，它是一个比较特殊的，就是你问他，哎，你是一种主义吧，但你主张是什么，他会说我什么都不主张，或者说任何主张都不值得坚持啊。这个就是一种就是虚无主义背后它有一种，虽然它这个词当中有一个虚无，但它其实后面有一种绝对的东西在这里。这个就是它，我觉得有点像一种二律背反式的一种存在。你看它什么不主张，它的本身这是一种非常强的一种论断和主张，或者一种表现。那反过来说，如果很多人要给一个真正的虚无主义者贴标签啊，说当着他的面说，指着他鼻子说你是个虚无主义啊，那虚无主义说我不在乎是吧，你随便叫我什么我都可以，或者说是给我贴标签，我也不反对这种贴标签，你随便给我贴什么标签，你把我叫做这个积极主义者、行动主义者我也不在乎，就是他本身是不仅是对一种贴标签式的这种言辞，就是言语行为的反对，它其实是对任何这种行为和价值的一种否定。所以我觉得这个虚无主义者其实在我们身边挺不容易被识别出来的，就是有很多是一种不自知的一种虚无主义，或者大部分人就可能像这一段引文一样，他是一个相对主义者，就是能够相互指责，但是他其实还没有到那种很强的带有那种肯定性质的那种绝对主义性质的那个虚无主义。啊，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说，真正的那种虚无主义啊，它可能会让人这个望而却步啊，这极少人能够迈到那一步的。
这样看来，虚无主义者似乎应该是一个很多面向的东西，就是把一个虚无主义者放这儿，他非保守主义者，非改革派，非自由派，他什么都是非，这样一个人也挺难找的。但是可能在我们一般俗眼人看来，他就只是一个某一个特定立场的反面，但是实际上他是什么都反。所以想要识别虚无主义，好像肉眼凡胎还未必能识别出来虚无主义。我们一般人可能识别出来的虚无主义只是某种特定的反主义。其实也是受刚才玉老师的启发哈，就是虚无主义这个东西是有一种自我消解、自我瓦解的这么一种特性在里面。但凡所有自我瓦解、自我消解的东西，我觉得可能如果它体现在具体的人身上，都会是一个可能体现为一个运动的过程。就是比如说正面的某某主义者，他可能一辈子都是某某主义者，但是如果一个虚无主义的话，他可能注定要经历一个运动的过程，他可能没有办法一生都是一个固定的虚无主义者。所以我就想，是不是虚无主义这个东西它很有可能是某种东西退化而来，或者说它又会从某种东西演化为虚无主义，然后他自己又去演化成别的东西。总而言之，是处在一种运动的过程当中。其实在准备这期节目的时候，我曾经看到网上有一个据说是罗永浩说过的一句话，特别有名。他说，极端的理想主义者和彻底的虚无主义者其实只有一步之遥。理想主义越纯粹，那理想破灭的时候就越容易蜕变为彻底的虚无主义者。第三个问题也想请教两位老师，怎么看待罗永浩这句话所说的理想主义和虚无主义之间的关系，以及虚无主义是不是经常容易从某种主义或者说某种主张退化而来或者转变而来，以及虚无主义和刚才玉老师也提到很多，比如说相对主义这些比较近似的词，他们到底有什么区别吗？
虚无主义和理想主义之间应该是有一些密切的关联的。这个在那个克罗斯比他的荒诞的幽灵，现代虚无主义的根源与批判里边曾经提出来，就是说西方人的这种虚无主义体验有它的一个文化根源， 这个文化根源就是基督教，因为基督教呢曾经允诺给西方人一个天堂，那是一个非常完美的，没有死亡，没有痛苦，没有疾病，是吧？一切都很完美，一年四季的话可能永远是春天，花永远开着不败啊，就是我们把我们所能描摹的想象中的那种最美好的那些东西我们都可以赋予它，结果后来发现天堂不在，天塌了，天堂沦陷了。那么这个时候呢，西方人就陷入了一种极度强烈的虚无主义体验。上帝之死，或者说就是上帝所代表的这样一个就是理想世界，它的这个消失，对西方人的影响是非常大的。虚无主义这个问题在西方思想提出来啊，在西方哲学界提出来，是有这样的一个这种文化背景的。从这个文化背景，我们可以看出来，就是虚无主义和理想主义之间的关系还是非常密切的。其实这个理想主义如果我们把它泛化的话，就是某一种文化它追求的一种最高的生存理想的话，那其实我们中国传统文化也是有它的理想的。你比如说我们的那个传统文化就是这个自然而然的那种，就是天道自然，是吧？它那样一种就是那种生活方式。但是这个从西方列强入侵以来，中国文化开始示威，尤其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后，我们的那种天道所代表的那种自然性的生活，我们按照二十四节气，是吧？这个该干啥干啥，人的生命就是被规定的，就是完全按照这个自然的这个节律来走。我们从这里边体验到了很多很多的这种，你像我们古代的那个很多的诗歌，它就是在描述这样一种和大自然这个相应的时候产生的那些人生感受。从这里面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我们的这个古代中国人的他那个一种理想的生活方式。但是这种生活方式自从这个新文化运动以后，或者说就是从那个西方打开国门，打开中国的国门以来，这种生活都已经是不再占据主流了，或者说这个理想已经破灭了。用我的那个导师彭富春老师说，就是天塌了啊，这个自然之天塌了，我们无家可归了。西方人也说无家可归，是吧？尼采也说无家可归，海德格尔也说无家可归。那个家实际上就是他们文化中的那个理想之家。所以说虚无主义和这个理想主义之间是有着密切关系的。理想一破灭，虚无感必然会产生。那么这个虚无主义它与这个悲观主义、全主义这个有没有区别？这个在那个虚无主义那本书，就是诺伦格尔茨里边他讲的非常的凝练，也非常的好。啊，就是说在他看来这个虚无主义呢，它不是悲观主义，而非常接近于乐观主义。它不是这个全儒主义，而非常接近于这个理想主义，就是说这个的。为啥它接近这个乐观主义和理想主义呢？刚才就是我们说了，就是这个理想主义呢，它逃离现实。它为啥会很容易转换成虚无主义？就是因为它逃离现实啊，它幻想的那东西是不切实际的。啊，这东西一旦破灭，立马就会转换成虚无主义。同样，乐观主义也是这样。乐观主义只看到了这个半瓶水那个有水的那一部分，但他忘掉了没有水那一部分。没有水的那一半意味着这个啥？剩下的那一部分水也会将来有一天也会消失的，是吧？就是那种困境、那种绝境，将来会有一天到来的。如果你总是乐观，你总是说啊，那现在还剩下三分之一的水，现在还剩下这个啥十分之一的水。啊，我还剩下百分之一的水，是不是？你总是看到这个，但是你如果从悲观主义的角度来说，他现在你已经只剩下这个啥，已经这个啥，你的绝望已经是万分之九千九百九十九的接近了。他让我们看到了残酷的现实，然后逼迫我们去想方设法这个正视这个现实，解决现实我们的这个必须去解决的这些问题。这样的话，他会让我们从这个绝望。悲观是吧？痛苦中走出来，然后会克服虚无主义。所以说，格尔茨所说的就是这个，悲观主义者会让我们怎样了？看上去他是虚无主义的，但是他最终会让我们走出虚无主义。全儒主义他怀疑一切，啥都不相信。其实，在今天这个社会，确确实实如此。我们在这个互联网时代，那些整天讲着高头奖章的。这个就是道德高标，对不对？但是他们这个啥呀，突然有一天发现他们那个人设崩塌了， 那这个时候呢，就是我们发现这一切都是假的。所以这些东西都是在教育着我们，现实中啊，充满了各种各样的这种就是那种面具啊，戴着面具的人。所以他们的话，如果我们轻信了啊，然后我们就按照他所说的去做，这个生活会变得更好吗？这是权威主义他所思考的这个问题。看上去他怀疑一切，不相信一切，很容易导致这个啥离心离德，是吧？人与人之间没有凝聚力。但同时他反过来就告诉我们，人心实际上有时候非常的险恶。或者说这个我们不要相信那些就是宏大叙事，不要相信看上去是在这个为我们好，实际上他们是就是谋取这个个人的私利的。所以他让我们带着一种怀疑一切的眼光去看的时候，他虽然看上去接近虚无主义，其实他有助于我们保持清醒的头脑这个有利于我们这个啥，就是重视来自自己的来自自身的那样一种独立自主的那样一种意识和行动力。
我觉得刚刚张老师说的非常好，就有很多点我们可以就是引起大家的思考跟启发的。第一个就是从一个中西两个不同的文化脉络来讲，它可能那个虽然最终的这个都指向一个虚无主义的一种出路吧，或者一个极端的一个解决方案，但是它那个历史上的源流是有点不一样的。那其实我自己做这个社会理论包括思想方面的这个一个小小的研究，有一个体会是什么呢？就是说其实这种天塌下来的感觉啊，是一个现代性的一个普遍的一种症状啊，或者说一个困境。就简单来说，从思想史或者观念史角度来说，就是曾经我们人类的不同的文明文化，它大概从这个轴心时代开始产生的一些的这个我们天经地义的东西，比如我们相信中国人相信老天，对吧？西方人曾经相信有一个罗格斯，后来他们相信有一个上帝。那些东西都是这个不管是自然秩序还是这个人伦的人类社会的一个像担保者或者最后的一块基石。但是你会发现进入这个现代化的世界啊，当然它怎么产生这个原因比较复杂，这些东西天经地义的东西或者是以往被称为叫自然法 natural law 的这些东西都受到了很大的这种怀疑或者质疑啊，这是我觉得是一个很长时段的一个思想史的一个变化。那另外一方面，我觉得张老师刚刚提的一点很好，就是其实没有人是天生的是一个虚无主义者的。虚无主义者他肯定是有一个前史的，他曾经是一个包括这个主持人讲的，他可能是很大一部分虚无主义者是从理想主义者这边蜕变而来啊，就是曾经他有一个理想，或者说我觉得更确切的说可能是一种比较脆弱的理想主义者。因为我记得曾经我在我一个同事面前，他带着他自己这个五六岁的一个儿子小孩，我突然跟他讲起这个圣诞老人的事情，然后他连忙跟我这个说你不要提圣诞老人啊，因为他怕这个我万一跟他儿子说这个圣诞老人是不存在的，然后他就会世界观突然一下子会崩塌，对吧？大家可能也在很多网络的视频上就看到很多西方的小孩就是突然旁边有人说了一句圣诞老人是不存在的，他这个整个就是哇哇大哭起来，完全不能接受。这大概就是我说的这种简单而脆弱的理想主义者，就是当然这只是一个例子啊，就是那就是给我们一个什么提示呢？就是这个虚无主义者，我们可以给他做一个类似他的一个前史的一个考察。当然我说我前面在第一个讨论的时候我就讲到，就是并不是所有人就因为从怀疑啊，或者说他一个观念的一个幻灭，就马上会滑向一个虚无主义。虚无主义是一个要花很大劲啊，或者说很少部分人才能去的一个地方。大部分人要么找一个新的理想啊，要么就是他不至于走那么极端，那么决绝啊。所以我觉得在我们自己熟悉的这个文化语境当中，其实虚无主义的确表面看上去这个词是比较消极的、否定的、负面的。但其实我觉得它还有一个社会的积极正面的一个功能，就是它什么是反对，是反对虚伪。这也是大概 hypocrisy 是我们这个文化当中经常存在一个东西，就是刚刚张老师也谈到，对吧？就很多人就是以非常崇高的名义在做非常龌龊的事情， 啊，那这个时候就是你如果一个简单的这个幼稚的理想主义者，那很可能就被他这种崇高的主张所蛊惑，对吧？就是甚至被他带了走。但是一旦认清了这个之后，你马上会产生一种强烈的一种破灭感。那这个时候当然有一种可能性，就是说那天底下没有好人啊，没有圣人。那另外一个可能就是我再继续去寻找有没有好人或者圣人的可能。但另外一个种彻底的决绝的一种反应啊，它是一种 reaction， 或者说一种有点像一种过敏症状一样，就是说这个世界上不仅没有好人，也没有圣人，那更没有任何值得这个主张的那种主义，那就走向一种虚无主义。但从结果上来看，我觉得虚无主义对于一个过度虚伪啊，就是文饰过度的这个社会，它是有一种我觉得积极的治疗的作用，就是它会用一种怎么说，一种非常决绝的不回头的方式去抵御那种虚伪的成分啊。所以我觉得看到虚无主义它可能会有一些小小的作用吧。那么接下来就是我想讲一个，当然悲观主义这个赵老师也讲了，就是我想接下来讲讲这个全儒主义啊。当然我觉得全儒主义要比较麻烦，因为这个词其实大家知道，古典的全儒主义跟那个当代的全儒主义其实是完全相反的两批人啊，就是现代的当代的全儒主义者，我觉得他们根本这个名字可能是误用了，就是他不应该叫全儒主义。现代全儒主义是一个非常知道自己要什么，他要去追求什么的一批人，他其实是某种程度上是一个功利主义者的一种变体啊。那我想讲讲古典的功利主义者啊，这个全儒主义者，古典的全儒主义者，因为我疫情当中也读了很多那个希腊哲学的书啊，就是以这个狄奥根尼为代表。大家知道全儒这个词，就是它的词根就是狗一样的，是吧？就是这个像狄奥根尼这样的人，就是他明明是家里出身挺好的，然后就是舍家，然后一个人在这个城市的中央广场上像狗一样的生活，住在桶里面，拿一根打狗棒，是吧？像丐帮一样，然后身上披一个这个衣不蔽体的这个斗篷。但他其实理解，就是我的对他的理解啊，就是可能是我自己的解读跟传统的哲学史有点不一样。我觉得这样的像狄奥根尼这样的全儒主义者，他更接近于什么呢？更接近于我们现在讲的行为艺术家。就是他明明可以离开这个地方，离开这个城市，他也不必在众目睽睽之下生活在这个广场上，但他偏不啊，他一定要以这种方式，就是这种完全这个离经叛道的方式生活在众目睽睽之下。但这个就是比较一下，就是全儒这样的狄奥根尼是全儒主义者，跟我们说的虚无主义有什么区别啊？如果一个真正的虚无主义者来到了这个狄奥根尼面前，这样一个全儒主义面前，他会对他有什么评价呢？那这个评价就是我虚构一段啊，就是哀莫大于心不死。这个就是我们传统有个说法，就是哀莫大于心死，就是虚无主义者对全儒主义的批评，就是我发明一个新词，就是哀莫大于心不死。你既然是以这种行为主义的方式还生活在这个城市的中央广场，说明你还有心不死的地方。只要你心还不死，那说明你不是离跟我们这个虚无主义者是不一样的。其实你这个表演性的东西依然是有一个心里面是暗暗是希望有一群人看到对他们有所触动之后对这个城邦有所改变的啊。这大概是我的不是一个很理论式的一个理解，但是有的时候我们读哲学书会要带入一下，像一个内心小剧场，要有一种好像是一个戏剧的方式去理解，就把他的这个言行结合起来看啊，可能会比较好玩。
刚才玉老师也谈到这个古希腊的这个哲学了哈，我觉得不如就把这个话头继续下去。因为我觉得刚才我们谈到生活中的种种虚无主义，好像对于虚无主义的这个词的使用总还是有点含混的。不如我们就让讨论更有针对性一些，然后我们来聊一聊学术史，包括思想史、哲学史上对于虚无主义的探讨。那刚才老师们也提到哈，从哲学史的开端，哲学家们就把虚无主义列为自己的敌人。那到了18、19世纪，包括尼采、马克思、韦伯这些站在欧洲文明的立场上对过去的传统、形而上学的传统进行反思的这些人，也都给出了这样的论断，就是欧洲文明将陷入虚无主义，虚无主义是不得不接受的一个命运。 那接下来我也想请两位老师从学术史这个角度帮我们来梳理一下，就是思想史对于虚无主义，尤其是严格意义上的虚无主义它的理解。我想不如就从尼采开始，因为其实尼采他自身就是已经对他之前的那个形而上学传统本身就会做一个批判和梳理。
恐怕还不能从尼采开始，还得从之前，尼采之前。因为那个尼采之前呢，他有过三次的这个著名的虚无主义概念使用。一个是来自雅克比的这个哲学使用，一个是来自让保罗的诗学使用，还有一个就是来自托斯托耶夫斯基和托格涅夫的那个文学使用。这个雅克比呢，在他的那个致菲希特的公开信里边就批判了这个菲希特的这个哲学，当然顺带也把康德给批判了啊。就是他说他是这个就是虚无主义，就是因为他否定了上帝。那同样让保罗呢，他是这个雅克比这个精神上的学生，就是不是实际上的这个师承，他只是就是读他的书，信奉他的这个那种就是信仰主义的哲学。然后他就本来他是这个浪漫主义的先驱啊，后来他就跟着就去批判这个浪漫派，因为德国早期浪漫主义呢，他就是费希特的这个学说的这种继承与发展嘛，所以说他把这个德国浪漫主义者呢，早期浪漫主义者称为诗歌上的虚无主义者。然后这个托格涅夫在他的父与子里边塑造了那个巴扎罗夫是吧，这样一个虚无主义者形象。然后托斯托耶夫斯基在他的这个很多小说里面也都塑造了大量的虚无主义者形象。如果说托格涅夫对这个他笔下的这个主人公那种态度啊还不是很鲜明，就是说他到底是赞美呢还是批判呢还不是很鲜明，他还是比较纠结的。苏州大学的那个朱建刚教授他就谈过这个俄国虚无主义的那个有一本书19世纪俄国虚无主义，大家可以找来看一看。但是托斯托耶夫斯基是非常明显的要反对这个虚无主义的。那么这个虚无主义在俄国主要表现为啥？表现就是那个俄国实证主义，就是那些知识分子他们就是不相信上帝。然后不相信上帝以后的这个世界是什么呢？其中有一个主人公不就说了吗，如果上帝死了一切都是可以允许的，那这个就必然导致社会的混乱是吧，文化失去这个核心，就是在俄国就是东正教示威啊，整个社会就没有了这个这种文化上的这个主导以后，政治必然陷入混乱啊，这个社会原有的那种等级秩序奴奴制就必然会这个灭亡，然后整个社会呢将是在托斯托耶夫斯基那里看来是非常悲观的看到这个未来前景的。但是他又不得不发现这是一个就是无法挽回的一个颓势，就是上帝死了一切都是允许的这样一个东西，这样一个场景已经成为一个不可避免的这个未来俄国未来乃至整个欧洲未来的这样一个趋势。所以说这就是咱们这个刚才说的就是欧洲文明将会陷入虚无主义。这是从这几个人呢，他们基本上除了托格涅夫以外他们基本上持的都是就是基督教的立场，有的是天主教有的是东正教，但他们持的就是传统基督教的立场。他们认为就是基督教这个被虚无化以后这个欧洲文明必将陷入虚无主义。然后到了尼采那里，他所说的那个虚无主义，就是所说的这个欧洲文明将会陷入虚无主义，他指的是啥？他指的是这个，就是他所说的虚无主义指的是这个理性主义的哲学与宗教。那个宗教还是理性主义的吗？其实宗教尤其是那个时代论的那个神学就是基督教神学，它是非常理性主义的。神学思想史里边称这个就是那个时代论就是宗教理性主义嘛。这个理性主义的哲学呢，他们强调的是普遍性，强调的是超理性的那个一个彼岸世界，为这个此岸为个体为感性的生命存在提供一种这个抽象的一种价值。如果没有了这种价值的话，生命就没有意义了。但是在尼采那里，尼采认为正是这样一种理性主义的哲学与宗教，它过分的压抑了感性生命，它否定了感性世界的这个价值，导致人的生命意志变得越来越虚弱。生命意志越来越虚弱以后，它反过来它就无法再支撑神灵，所以上帝也就是由于没有了这个人的支撑，它也就死去了。在这种情况下， 欧洲就陷入了一种虚无主义。所以说在尼采那里至少有两种，一种就是以基督教和理性哲学为代表的这种西方这个理性主义思想，它对感性生命、感性世界的这种否定导致的是人的生命的这种虚无化。因为这种虚无化导致上帝之死，导致的就是西方再也没有一种这个啥上帝，或者是新的上帝再也不可能诞生，这样一种文化上的荒漠时代的到来。为了那个海德格尔呢，他主要是从存在的角度来说，他这个就是他认为这个尼采呢，他过分的强调人的这种生命意志，但是这种生命意志呢，恰好就是这样了，让这个世界变得就是这个越来越成为一个大写的人，站在这个整个自然或者是存在的这个对立面，自然就变成了他的这个啥呀？变成了他这个就是满足他的意志或者欲望的这样一个对象，然后人与自然之间这个就必然成为一种非常就是对立的啊相互冲突的关系啊，这种相互冲突呢，最终导致这个存在被遮蔽，是吧？存在被遗忘啊，而这个呢，我们说存在是让存在者得以存在的存在那个东西，如果它被遮蔽被遗忘，那这个是很危险的。当然这是用非常抽象的哲学话语，如果把它通俗化为就是我们日常生活的感受的话，我们就发现就是因为人的这样一种意志的这个极度张扬，它就表现为这种就是技术啊，就是他掌握的这个技术对自然的这样一种就是强力的这个征服和利用，然后就导致的这个就是人与自然之间的这样一种就是自然会反噬人啊，就是我们在利用这个技术去征服自然的时候，自然会反噬人。因为现在你看我们说温室效应啊，是不是啊，荒漠化呀，是吧，海平面升高啊，是吧，气候异常啊，包括这个疫情肆虐啊，这些都是自然会反噬过来。所以说在这种情况下，说欧洲文明将会陷入虚无主义这个命运，这是海德格尔的意义上的。就是很多种啊，就是说每一个人每一个哲学家他所理解的虚无主义不一样，那么每一个人所理解的欧洲文明将会陷入虚无主义，那个虚无主义也是不一样的。
好，那我觉得那个张老师已经非常清楚的给我们从这个哲学史的内部，然后不同国家，然后不同时段的一个梳理了。那我就谈谈我自己读的比较多的，就是德国思想家马克思韦伯啊，因为也是一直在复旦开韦伯相关的一些课程，然后也做关于韦伯的翻译吧。但是他自己肯定不是一个虚无主义者啊，就是甚至我最近写个文章来论证马克思韦伯不是一个相对主义者。但是其实很有意思的就是这个脉络，如果我们以马克思韦伯活着的时候作为一个思想史的精神史的一个样本，那你能看到就是做一个注脚吧，就是他要比尼采小一点吧。尼采是1900年死的，然后韦伯是1920年死的，其实两个人死只差了20年。但是你看到作为一个样本的话，它挺有说明这个价值或者意义的。因为为什么呢？其实欧洲人他的那个精神结构啊，他有一个思维方式啊，就可能是我们东方人和中国人不是特别能接受的。我把它称为就是都是两个建筑学的比喻啊，一个就是叫基础主义。就是他的一个精神思想是需要有个地基的啊，这个有很多有人做这样的比喻。还有一个精神结构呢，就是类似的，也是一个比喻，就是他要有一个就是建筑学上的比喻，就是要拱形石啊，拱形石就是像要建一个拱顶啊，或者一个拱门，要两边这个框架给它搭好，然后一点点落上去，然后最后一块石头插进去之后，那个因为两边的那个重力吧，然后它可以把支架插掉之后，那么它可以就是形成这个拱门啊，是非常稳定的一个结构。所以就是理解西方思想，其实当刚才那个张老师也部分提到一个东西，就是在很长一段时间当中，他们那个信仰啊，尤其对上帝的信念，其实就是这个基础啊，就是像建筑的地基一样啊，或者就是这个拱形石。但是这个拱形石呢，在现代的思想的演变过程当中，他受来越来越多的这种质疑啊，或者怀疑啊。当然这个受到质疑有来自自然科学的啊，像进化论啊，也来自于这个教会内部的这个腐败啊，包括有一些考古证据啊，就是这个是很复杂，来自多方面的这种攻击。但是就是这个时候就会出现欧洲人他把自己的那个近代文明的那个拱形石就转移到另外一些东西上去啊。当然有一个很大的一个信念，就是他从一个类似宗教神学的东西转向一个入世的世俗的东西，就是进步主义啊，进步啊，进步这个观念，我们现在大部分中国人也是挂在嘴上的嘛。但是其实欧洲人在 大概一战的时候就已经这个进步信念是部分的给完全毁掉了。大家知道今年有一个蛮好看的德国电影，就是那个《西线无战事》。我看过它一个默片版本的，然后有个79年版本，然后今年又有一个22年版本的。如果把它对在一起看，你就知道其实它当时不同的一个小说里面，其实对这个进步的观念，就不仅仅是一个反战的这个电影，它其实欧洲人在一战当中啊，就看到那么多荒诞的无意义的事情，就是他们曾经认为的那个代表现代文明方向的那个东西啊，但是发展出了这个技术，包括这个毒气啊、坦克呀、飞机啊，然后马克沁机枪啊，就用来就是相互残杀，然后真的一代年轻人都在这个壕沟战当中被收割掉啊，或者说被杀死了，是吧？所以这韦伯当时就是看到这样一个情景，其实他在一战进行过程当中啊，当时德国人大概还是处在一个战术上的一个相对优势的时候，他已经对这样的一种进步主义产生一个极大的怀疑。那其实为什么说这个韦伯跟我们现在有一个相契合的地方呢？就是其实有的时候我们现在在一个岁月静好的时代，对吧？就是我们也有一种盲目的一种乐观。一直举这个例子，就是我今年买一个 iPhone 啊，比如说13还是14啊，我觉得它芯片多少，内存多少。那如果我是一个简单的进步主义者啊，持有这种进步主义信念，那我会说这个再过个这个30年，那我是不是应该到那个时候买一个 iPhone 40啊，然后它的性能是现在多少倍啊，然后价格可能比现在还便宜。但这种进步呢，韦伯在他那个1919年的那个著名的演讲《以学术为业》当中就看到这个他的一种进步的一种进步后面所蕴含的那种虚无。那其实就是这个进这样这种量的这种积累，这样一种比如说从 iPhone 14到 iPhone 44的这种迭代这种变化其实是没有意义的，就是他或者说就算他的性能改善，但是他对我的一个人生是没有直接的一种改变的，就是我的人生并不是因为我这个幸福感更强了，或者这个社会变得更好了。所以这种导致的一个结果就是其实这种进步后面它的那个意义是被一种彻底抽空的啊。其实他们这些思想家都会对这种无意义感、一种虚无感产生一种很大的抵抗或者一种不舒适感，所以他们要找一个出路啊。这个大概是我觉得在这个有很多人说这个你能不能认真对待马克思韦伯思想，你就要看他两个精神上的一个来源，一个是尼采，另外一个是马克思，是吧？所以我觉得在这个问题上，就是尼采到马克思这里是一脉相承的啊。这个是我做一个小小的补充，其实脑子里一直是有一个疑问啊，也是可以向那个张老师请教一下，我们可能要多一点这个互动或者对话啊，因为尼采我也读过一些，但是往往我们现在讲到虚无主义的时候，就会把尼采作为一个代表人物给提出来啊，但是我自己读尼采的时候，我觉得他一方面他的这个诊断呢、啊、是有一些对欧洲文明这个虚无主义的判断很清楚，但是他给出的那个方案和出路呢，其实挺英雄主义的。挺有力量的啊，都看不出任何虚无主义的一个成分。那当然最直接的就是这个他提出要重估一切价值，是吧？反对那种奴隶式的道德，然后个人要自作主张，重新要对以往的那个继承下来的那个伦理道德进行一番那种重估啊。然后就提出这个超人啊，就是 Übermensch 这个 Overman 这种概念。就是一般的这个我们在现实生活当中，如果是个比较弱的人啊，心力不足的人，或者没有勇气的人，是不可能成为这样一个尼采所想象的一种超人，或者是超人本身他也不可能陷入一种虚无，如果他有能力对以往的价值做一番重估啊。所以这个尼采的身上这种两面性，一方面他作为一个好像虚无主义的标签啊，一个 logo 一样的人物，另外一方面他给的出路，我觉得我自己的感觉是不那么虚无主义啊。我很想请教一下张老师怎么看他这种两面性啊，或者他内在的这种巨大的一种张力的矛盾。
好，这个岳老师非常谦虚。我这个刚好最近就是把那个吉莱斯皮的另外一本书叫《尼采最后的教义》这本书翻译出来了。这本书就是把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之后的这个尼采写的那些著作，还有那些未出版的啊，出版未出版的著作呢，放在一起做了一下梳理。 他也借用了这个尼采的这个几个概念，自己也提出了一个这个概念，总共有四个虚无主义概念啊。比如说他首先是利用那个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里边尼采说那个对人的看法，他说人是处于这个啥呀，野兽与超人之间的一根绳索。比如说从野兽到超人的之间要经历过几个阶段，一个就是末人一个就是骆驼，一个就是狮子，一个就是孩子，然后孩子才可能成为超人。那这中间的这个四个阶段呢，它实际上代表着四种虚无主义。末人呢代表着一种不完全的虚无主义，骆驼呢代表着一种消极虚无主义，而狮子呢代表的是这个积极的虚无主义，或者是完全的虚无主义。那么这三种虚无主义呢，它都是就是越来越彻底的否定。末人呢，他为啥是不完全的虚无主义呢？就是当这个上帝死了以后，末人听到这个消息以后，他还可以一瞬间感到非常的惊愕，是吧？他非常的痛苦，但他扭过脸转过身就忘了，因为他可以在生活中很容易就找到一种让他沉醉，让他陶醉，让他享乐的东西，所以他是一个不完全的虚无主义者。那个骆驼呢不一样，骆驼是上帝死了以后他真的是受不了了，所以他非常的消极又走不出来这样一种阴影他背着那种痛苦的那个基督教的重负，他又摆脱不了，因为那个东西是他的需要，但是现在上帝死了，他现在没有重负可背了，那他就非常的痛苦啊，因为他活着就必须得有所重负啊，没有重负他就觉得自己的生命没有意义了，所以他是一个消极的虚无主义者。而狮子是什么？狮子是一个积极的虚无主义者。当然这个如果读尼采的文本的话，你会发现这个吉莱斯皮所规定的积极的虚无主义和尼采所说的积极虚无主义是不一样的。在吉莱斯皮这里，他把积极的虚无主义定位就是彻底的否定性彻底否定一切的，就是基督教和理性哲学所倡导的那一些价值理念真理他彻底把它否定。所以说在这三个里边他是最彻底了。然后否定完之后怎么办？否定完之后就是为孩子的心声就是一个白板嘛。托斯托耶夫斯基就是曾经说那个俄国虚无主义者，就是掀掉这个啥桌子的四个角就是那个桌布嘛，然后在白板上建造天堂。那同样这个尼采是读过托斯托耶夫斯基的，他认为这个啥呀，就是狮子实际上就是那种俄国虚无主义的那虚无主义者的形象，他就是要把他们全部掀掉但是他们要建造什么他们不知道。但是最起码就是为孩子的诞生产生了制造了土壤。孩子是什么？孩子意味着新生，意味着从头再来。那么这个孩子所代表的虚无主义是什么呢？就是在请注意这里这个孩子他还是一种虚无主义。他指的是一种狄奥尼索斯式的虚无主义。狄奥尼索斯呢是尼采在悲剧的诞生里边就提到了这个一个希腊神话人物形象，它代表着一种自我创造、自我毁灭的一种永恒的一种力量，就是象征尼采最后提出的哲学，就是相同者的永恒轮回。被这样一种力量所主宰的这个世界，不是基督教的那样一个目的论世界，就是一个现行的世界，就是这个彼岸与此岸。然后这个啥，就是人活着最后就是如果你这个得到上帝的恩典，你就会可以进天堂，是吧？它是一个目的论世界，有意义的世界。相同者的永恒轮回呢，是一个毫无意义的世界。它就是一种自我创造、自我毁灭的这个力量。其实这个叔本华里边谈到的那个意志，它就是这样一种同一个东西。在这样的一种力量的支配下，生命是毫无意义的。如果我们承认了这个生命的毫无意义，那么这就说明我们就是一个虚无主义者。但是这种虚无主义者呢，和前面的这种虚无主义的最大的区别就在于他自己可以以狄奥尼索斯自居，就是说自己也就是调动自己身上的那种自我创造与自我毁灭的力量。对尼采哲学的梳理里面他就谈到了这样一种力量，是他这个作用的对象是什么，那就是一种音乐，就是他晚年非常看重一种音乐。音乐就是有音符一个一个音符组成的一个旋律嘛，就是最简单的话就是音符组成的旋律。然后音符是什么？音符就是一个一个彼此之间本来毫无关系的， 然后你把它组合起来，组合起来以后就形成了一个旋律，这个旋律可以带来我们的美感，就是陶醉感，就是说所谓的狄奥尼索斯斯氏的这个虚无主义者，他之所以是虚无主义的，就是因为他认为生命是毫无意义的，而他之所以又是狄奥尼索斯式的虚无主义，而且是一种未来的可以就是让人就是走出虚无主义的一种希望呢，就是因为他可以自我创造和自我毁灭，基于自身的这种力量去把这个世界就像音符一样啊，就是按照自己的意愿把它组合成一道旋律，每一个旋律代表的是自己的某一种激情，某一种意愿，这种意愿消失了，另一种意愿产生了，那你就带着另一种意愿再去啊，随意的去组合这个世界的这些元素，再把它形成一道新的旋律，在这个过程中人享受着审美创造的这种快乐，生命也因为这种审美而变得越发的强健。那么啊，孩子在这样的一种自我创造自我毁灭的这样一种审美游戏中呢，他会啊顺利的成长为超人，因为他的生命是不像基督教那样是扼杀他的，而是在刺激着感性生命，是吧，尊重着感性生命的一切的欲望需求啊，那么他将来就会很可能成为超人，而这个超人呢就是未来的希望，因为他走出了基督教对感性生命的扼杀，欧洲人不再颓废，不再没落啊，不再这个就是变得越来越虚弱，是吧，连上帝也不能支撑，甚至连自己的这个文化文明都不能再支撑，有了超人一切都可以从头再来。
谢谢张老师给我讲了很多尼采的，的确是这个四个阶段，就是说墨人骆驼狮子婴儿，我们以前一直读到过，但你这样一讲就是像一个递进的一个虚无主义的序列关系就更加清楚了。
感谢张老师的补充，也感谢两位老师对于虚无主义的学术史的这个梳理。其实接下来也还是这个问题，也是主要是想问张老师哈。刚才提到的是哲学史上对于虚无主义的一个认识。其实虚无主义这本书的作者格尔茨也通过和其他学者的对比提出了自己对于虚无主义者的定义或者说认知。我觉得也很有意思。关于这部分，可不可以请张老师来分享一下您在翻译这本书的时候对于格尔茨他自己的观点的一些看法。
虚无主义这本书，这个他在写作的时候他明显有一个就是思想上的对话伙伴。这个对话伙伴就是他在第四章的开头提出来的，就是那个克罗斯比写的那个荒诞的幽灵，现代虚无主义的根源与批判。这个克罗斯比他认为虚无主义可以分为几种，现实中的是政治虚无主义啊，这个就不说了，就是在哲学上主要表现为这个宇宙论的虚无主义、道德虚无主义、认识论虚无主义和生存论虚无主义，或者说存在主义的虚无主义。那么前三种虚无主义呢，最终都必然会导致这个生存论的虚无主义，也就是生命没有意义的主张。凡是在克罗斯比看来，凡是认为生命是没有意义的这样一种哲学主张呢，都是虚无主义。但是这个格尔茨呢，显然他是在这个基础上进了一步，他并不是完全反对这个克罗斯比这个观点，他是说就是你相信生命无意义这种哲学是虚无主义的，这个不假，但是我想说的是仅仅相信生命本身是无意义的，这个并不是虚无主义，而是在你已经发现了生命没有意义的时候，你还能一如既往的苟活下去，你还能不断的去逃避现实啊，去找到各种各样的乐子来麻痹自己，而不去主动的啊，自觉的勇敢的去创造属于自己生命的意义的话，那么这个时候你就是虚无主义的。很显然这个格尔茨的这个概念还是更近了一步。那么如果带着这两个这个虚无主义的这个定义去看的话，我们发现这个在克罗斯比那里这个存在主义后现代主义无疑都是这个啥虚无主义者，因为他们否定生命的意义嘛，否定生命是有意义的嘛。但是在这个格尔茨看来，存在主义和后现代主义他们恰好不是虚无主义的，因为怎样了，他们虽然否定了生命的意义，但他们非常主张强调这个啥呀，我们基于个人的意志去创造生命的意义。两种观点都很有说服力啊，我们读克罗斯比的书，它是一个大部头啊，四五十万字。它里边强调的这个就是你认为生命是没有意义的， 这个是就是过分的去夸大了那些让我们会产生这种生命是无意义的这样一种感觉的这种感受的那些因素啊。你比如说这个文化的因素就是基督教的是吧，哲学方面的就是很多的理性哲学的，还有现实生活中的这种感受，你比如说我们这个面对这个这个疾病，面对这个苦难，面对死亡是吧，等等等等，还有面对人际关系，都会让我们产生这种虚无主义体验。他讲的就是好像更接近我们普通人的这种生活感受。但是格尔茨的这个定义呢，他好像是更进一层。就是说这些体验呢只是我们的虚无主义的第一步，只是我们的这个啥是思想的第一步。如果你停止于此的话，你就是虚无主义。如果怎样了，我因为生活中的这种苦难、死亡、矛盾等等，或者来自自然的这种，或者是你比如说现在我们这个来自大自然的这种疫情是吧，它这个导致的这个这种就是生命中的这种消极感受。如果我们接受了这个现实，而且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自动的去就去逃避它，想方设法去陶醉，才可怕。存在主义者呢，他们恰好和后现代主义者呢，他们恰好是不愿意去逃避现实的。他们就是要让自己处在一种绝对的虚无之中，让一切他们认为这之前的这一切呢都可能是束缚我的这种意识形态或者是价值，都要把他们这样的都是虚无掉，然后基于我自身的意愿重新去创造。但是这样了，和这个克罗斯比相比，格尔茨的这个观点呢，他就是虽然是非常的深刻，或者说更近了一步，但他也有他的危险。他的危险就是他过分的强调个人的意志，由个人根据自己的这个意愿来创造生活，创造自己属于自己的这个生命的这种意义啊，创造属于自己的这个生活价值。当然了，他在最后也提出来说，那个波伏娃、阿伦特呢，他们并不是主张纯粹一种个人的，只是尼采才是主张这样的。但是实际情况是，按照这个格尔茨的这个逻辑下去，发展下去的话，因为他谈到的就是集体，要通过这个集体的力量来对抗虚无主义，而这个集体呢，是由一个一个的，就是存在主义或后现代主义的个体组成的。所以说，这样的集体已经远远不是过去的那种集体主义意义上的那个集体了。所以他这里边仍然存在着，就是人们以往就是对存在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的批判，就是他们那里边包含了太多个人主义的东西。格尔茨批判尼采的，或者是阿伦特、波伏娃批判尼采的地方，实际上也是我所担心的，就是格尔茨所极力主张的这样一种反虚无主义的手段。倒是那个克罗斯比他那个反虚无主义，就是首先就是他要认识到，就是有些东西就是我只要认识到生命的有限性，然后你就会发现很多虚无主义的感受都可以克服掉的。然后就是我们承认生命的有限性，然后我们就是这个啥呀，在这个基础上去尽力的去提升我们的生活质量。而这个在格尔茨这里看来，就是他不是承认生命的有限性，而是承认我们的绝对自由。这萨特不就是说人是被迫自由的嘛，就是我们不得不自由，是吧？那么这是一种绝对自由。这个两种虚无主义的定义背后，实际上就是两种克服虚无主义的这种途径。很有意思，这两本书放在一起去读的话，真的是我并不主张说的，就是大家去肯定哪一种主张，而是从这里边你可以看出来，就是虚无主义问题确实是一个值得进一步深入的问题，也可以通过这样一种比较呢，能够增加我们自己在就是面对虚无主义的时候，我们那种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哎，张老师，你说的那《克罗兹比》这本书，你说是要即将要就快出了是吧？
啊，不，他已经出了，他2020年出了，今年又第二次印刷，里面修改了个别字句。
张老师这样一说，我觉得很有兴趣，就是看看这个两个不同的这个虚无主义的一个版本的比较啊。因为我刚才听下来一个很有意思的，就是抓到几个关键词嘛，就是第一个你讲的很生动，就是说是苟活啊，第一个是苟活。因为虚无主义的确是，如果是大家是认为这个世界是没有意义的，人生是没有意义的话，那接下来就是一个它的一个结果，就是说你也如果是个坚定的虚无主义者，你其实无处可逃的啊，它就是给人一种既决绝又绝望的一种复合的感觉。那接下来就是怎么在这个世上 一种苟活，是吧？这个时候必须再要去找一些另外一些支柱啊，或者你一个内在的动力。这个时候就是使得其实这种绝对虚无主义产生一种就是自我否定跟背反的力量，就是使得你其实很快就会离开这种虚无主义啊。如果你能找到一个新的东西的话。啊，这是我的一个观感，就是说，第二个就是说，其实，张老师提到一个挺有意思的一个观点吧，就是说，其实虚无主义它在很多意义上，它经常会有一种怎么讲，我前面讲的这个西方思想的它那种基石性的东西啊，就是尼采那个版本，好像就它的世界观切换了，就从原来的西方式的那种。线性的史观啊，就是追求一个终点的那个终点是基督教的这个救赎，然后后面就是一个另外一个世界了，就是说他把这个世界观线性的一个史观切换到了就是说一个印度式的一个时间观念啊，就是一种永恒轮回啊，这种轮回式的，但是他又没有给一个就是像有业力论的这样的一个人的道德积累的就是可以累积的这样一个东西啊，所以这种悖论还是就是蛮强烈，就是他这个个体在这个循环世界当中，这个个体依然是蛮西方式的啊，这是我另外一个看法，很零散的。第三个就其实讲到张老师刚也提出，其实部分的在讲这个虚无主义跟存在主义的关系。那么其实有一个点还是我觉得我自己阅读当中也是一直感受到的，就是我这里可以提一个思想实验啊。我想听听看张老师或者主持人或者其他听众朋友在面对这样思想实验的时候，你们会做一种怎样的解？就是我们现代人普遍有一种什么想法呢？就是我活不够啊，我总想再活500年，对吧？大家现在比如说人均寿命，中国已经好像是78还是多少，上海是84啊，那么大概就可以安排这样的生活，对吧？我准备活到80岁啊，然后这个分别在每个年龄段应该干什么？但是你想这个，如果是真的未来的有一种技术手段可以使你活到500岁啊，或者甚至活到1000岁啊，或者活到10000岁，就是你会觉得这个人生的这个意义感会更充实。因为这个时候就有一个虚无主义跟存在主义都考虑的问题，因为他们多多少都会用一个死亡嘛，就作为一个很重要的这个死亡，它是有两个特性。第一个就是死亡这个事情是无法甩锅的，是吧？因为别人的死跟我自己的死，这是两个截然不同的一个事情啊。我自己死了就意味着我这个绝对的就没有了，是吧？这个第二个就是说，死亡它是一种怎么讲，这是一种我自己的一个绝对的一个终结。所以假设我们把这个，我觉得包括海德格尔讲的那个向死而生，其实也有类似的这个意味，就是如果把这个绝对的一个预设啊，这个一个边界条件，就死亡这个东西给去掉，我们变得人生就变得可以活很长啊，就是活500年，活1000年，活10000年，就是说这个思想实验，就是假设我们未来有个技术可以人获得很长，甚至是这个长命百岁啊，甚至是可以永垂不朽了，那这到底是一个我们人类福祉的开始，还是一种真正的虚无主义的到来？就有没有可能就是恰恰是一种像海德格尔所说，因为我们如果没有死了，这个绝对大前提没有之后，就反而使得人不会去筹划自己的这种生命，反而是就是这个意义，你就不可能再去想这个意义的问题，所以这个就马上陷入一种更加一种反而实现了一种虚无啊。
于老师这段话就让我马上就想起来，这个克罗斯比曾经有一章就在谈那个啥与死亡相关的原因，就是虚无主义产生的原因就是与死亡相关。然后你刚才提到这个思想实验呢，克罗斯比也提出来了。然后这个就是假如人人都是这样的话，那最后那个结果就是这个啥，生命将会必然导致没有意义。因为他不需要筹划，是吧？因为他没有紧迫感，那么他也就没有那种啥，生命也就没有张力。这个一切就好像就是说天堂，我们就是生活在天堂，天堂是永恒的，是吧？永生的在那里啥都有。那么我们就不需要追求。没有了痛苦，也就没有了这个啥呀，没有收获啊，没有幸福。就好像就是说人啊，他就是一个有张力的这个动物，就是说他要在这种痛苦和幸福之间，是吧？希望与绝望之间啊，这个生活。如果他就没有了这个痛苦，他就无所谓幸福了，是不是？没有了绝望，也就无所谓希望了。然后整个人生呢，他就变成了一种静态的东西啊，静态的东西。 那静态的东西还有什么意义呢？是吧？意义的东西是生成的，意义都是生成，它是在一个生命的过程中生成的。克罗斯比教授说的那话和玉老师这个好像是就是好像是一个人说的，你们都是属于是啊先知先觉者啊。
因为我是看了很多科幻电影，里面就是都在讲那个未来人可以什么永生啊，或者至少可以活很长啊，就是这些一般的科幻作品里面，它有的是一种反乌托邦的方式提出来的，它其实也跟哲学家想的差不多，他会质疑，就是我们现代人本能的想要活得长一点，但如果真的这个活得无限长，或者是比我们现在的正常人寿命要翻几倍的话，它可能未必是个好事情，就是又像钟摆摆向另外一段，就没有那么简单的就是说活得越长越好。
刚才玉老师提到这个技术的问题，正好也是我们接下来想探讨的这个问题。不过我在这之前哈，我也想就是回应一下玉老师刚才提的那个问题，就是那个思想实验，就是如果未来真的永生，人生的意义会更充实吗？从我自己的感觉来说，我肯定是不希望永生的，而且如果永生，我觉得人生的意义肯定不会更充实，但是我觉得也有一种充实的可能。首先我觉得人生就是做很多事儿吧，具体的事儿其实都是有意义和目的的，都是有 meaning 或者它的 end 的。比如说我吃这顿饭就是为了解决我的饱腹感，然后我去上学就是为了获取知识，那我上班就是为了赚钱，应该具体的事儿总是有目的的。但是我们常说人生的意义，包括这个人的虚无主义危机啊，这个好像都是当我们把人生作为一个整体来去思考的时候才会产生出来的问题。可是永生就意味着这是一个无限，你所有的事儿都可以无限的经历，所有的体验都可以无限的经历，所有的这个没有完成的东西都可以无限的去完成。如果是所有东西都是无限的，那就几乎没有办法把它作为一个整体来思考，因为你就意味着你在你无限的生命里所有都东西都可以体验。那既然如此，那就没有办法来筹划了。但是我觉得至少有一种活动还是让人可以产生意义感的，就算人类是可以永生的话，那就是某种程度上还是让我觉得是通神的状态，就是人变成一个纯粹理性的科学家，就是整人的活着的目的就是无限的探索知识，就是最终变着和这个真理合一，成为一个纯粹的这个科学家，那其实就是和上帝没有差别了。那我觉得那个时候人类必须也要摆脱肉体，因为肉体也会成为达成这个目标的一个障碍。对，那我觉得达成绝对真理，那可能是唯一的一个需要用永生来达到的一个意义吧，那就是和神和造物者和上帝合一。对，这是我自己的一个想法。
对，我可不可以再接着你再讲一段话。对，就是你讲到那个合一状态嘛，因为我自己研究那个宗教，其实刚才那个张老师和张老师在讲尼采的时候都提到了尼采跟叔本华，其实都提到这个艺术当中就是有一种迪奥尼索斯所代表，尤其音乐当中那种迷狂迷醉状态，它其实在宗教当中也是非常多。就为什么我觉得这是一个可能性的出路呢？因为其实我们很多人的这种无意义感，它是因为他做一件事情啊，他没有结果，或者是这个结果让他本身觉得无意义，这是我们就是大部分人就是这种产生一种虚无的经常主要的一个原因吧，我觉得就是说。但是就是如果就是借用这个音乐，然后借用这个宗教，然后借用印度的一些思想，就是佛家尤其禅宗当中和这个西方哲学当中斯多葛主义，他们会有一个完全不一样的一个时间观念，就是他会甚至认为是没有时间，是没有过去没有未来的，就是我们人类能够拥有的只有现在，或者说是一个无限小的一个当下的一个点，所以你根本不用去在乎你这个做事情到底有没有结果，以及这个结果会给你带来什么，就是 consequence 就是不重要，而是就是最重要的是这个就是现在，就是当下这个东西，不是这个当下这个东西是既不是手段也不是目的，它就是自己本身。所以在音乐当中你其实你会发现你是无时不刻陷入这个一个当下的一种可能性啊。所以我觉得这大概是提示了一个另外一个完全不一样的一种出路。但你要能够接受这个出路的前提是你对整个的那个时间观念世界观念也跟着有点变化。这大概是我最近读书的一个小小的想法，就是可能跟西方哲学那个思路就很不一样了，就是它从根本上对它有一个颠覆。
好， 感谢玉老师的这个分享。最后我们还是想回到这个技术这个话题，因为艺术的英文词是 art 呢还可以被翻译成技艺啊。其实最后还是想和两位老师聊一聊技术这个问题。就是从长时段来看，技术也是决定人类社会最重要的变量之一。其实这些年随着这个脑科学人工智能的进步，在技术主义者看来，人类的所有问题都将能被技术解决。科学技术曾经是人类陷入虚无主义的带引号的罪魁祸首。那两位老师会觉得未来技术会成为人类免于或者说克服虚无主义的救星吗？
就是因为那个科学发现啊所导致的这种虚无主义的一个最强烈的一种最的感受，就是人本来是觉得自己是上帝这个最宠爱的这个孩子，是吧？然后突然之间发现自己怎样了，就是被完全的冷落。这种强烈的虚无主义体验确确实实与这个西方的这个科学技术的发展是有密切关联的。当然最初的是科学发现，现在这个我们的虚无主义感受呢更多的是就是技术，就是这个技术好像是在控制着我们啊。我们现在一边我们感觉到我们享受的技术带来的各种利好，一边我们又发现自己已经被技术缠身，就是变成了我们的魔咒。实际上这是两种极端的态度，一种就是技术乐观主义，一种就是技术悲观主义。技术乐观主义认为技术将来可能解决所有的人类问题，技术悲观主义认为所有的人类问题将来可能都是由技术引起的。其实这两种态度都不可取。为啥呢？因为我们这个人类为什么要这个进行这个技术的发明创造？原因很简单，它就是用来满足人的这个生存的这个需要的，是吧？所以说欲望和这个技术它是密切相分的密切相关的。只要人活着就有欲望，而只要有欲望，人就必须要制造和使用工具，而这个制造使用工具的过程就是技术的这个显现展现的过程。但是问题来了，如果我们的欲望在就是使用技术满足自己的这个过程中没有接受智慧的指引的话，那是非常危险的，那就叫做纵欲主义。然后纵欲主义呢必然会相信技术主义或者技术乐观主义。然后呢他就同时呢他也是一个虚无主义者。为啥呢？因为他不需要这个智慧的引导嘛。没有了智慧这样一种主张就是欲望盛行，是吧？技术泛滥，那他就是一个虚无主义。我的那个导师彭福春先生，他这个曾经写过一本书叫《论中国的智慧》，后来改名叫《论国学》，里面就提出了，就是其实人的这个生存存在里面有三大要素，一个就是欲望，一个就是技术，一个就是大道。就是人活着，首先他肯定是一种欲望的存在。没有一分钟不能没有欲望，是吧？而且这个欲望必须满足。大家来看这三年疫情，我们的这个经济因为控制疫情，是吧？导致这个啥，就是我们的这个社会，就是这个经济，这个不说 GDP， 就是说每一个人的这个切实的感受，就是会发现这个生活质量下降很多。原因很简单，就是我们的这个欲望没法得到满足有技术你不能用啊，是吧？把你控制起来了。现在这个啥呀，这几天明显都感到这个啥解封以后那个空气立马就开始感觉到非常的污浊。这享受了三年的这个好空气，我估计以后是一去不复返了。那这个时候为啥呢这个空气就又不好了？原因很简单，就是人的欲望这个时候又开始就得到了极大的这个激发，技术呢得到了极大的运用，而技术带来的这种环境的污染，噪音的污染。这个空气的污染、水污染等等，是吧？这些情况就是当欲望无节制的去满足欲望就是无节制的去运用技术来满足自己的这种无节制的这种需要的时候，这都是非常危险。这个时候就需要一个大道或者是智慧的指引。在传统世界里边，人有没有欲望？有欲望。人有没有技术？也有技术，但是那个技术都是很低级的技术。即使如此，像庄子这样的看到那个打井的辘轳，他就感到非常的危险，说太可怕了，这个技术有这样一个技术，人已经就要远离自然了，对不对？但是今天人类的技术已经发展到了远不是庄子所能想象的地步了，而且人的欲望也得到了极大的激发。但是智慧呢？智慧跟上去了吗？如果智慧跟不上去的话， 那真的是虚无主义就会泛滥。这个时候就真的是需要我们一产生新的智慧，但是这个智慧呢，又不能是传统的那个智慧，因为传统的智慧，你像吉莱斯基的观点认为，传统思想它就是这个啥，是一种就是被视为，其实它也是一种建构啊，它经常被视为是一种客观存在的。然后这个哲学家他就是去沉思，是吧？沉思就是 contemplation， 是吧？是沉思。但是那个啥呀，自从笛卡尔以后，这个真理就是发现是被建构的，是吧？那么思想的过程就是反思，就是先确定自己是主体，然后主体出发，怎样的去建构这个世界。而这个在建构的过程中就产生了知识，就叫由作而知。冯肯斯坦在他的这个科学与创造性的想象吧那本书里面，他就谈到了由作而知是现代这个思想的这样以它的这个根本特征。然后在这种情况下，就是现代思想它所产生的这种智慧呢，它实际上是就是啥，它是基于主体的意愿的，就是为了满足自身的欲望的需要的。所以说它实际上是被欲望所主导的。那同时在这种情况下，它也是导致技术主义技术泛滥的。因为真正的就从海德格尔开始，他就是意识到了这个啥呀，就是这个重欲主义和技术主义之间的这种关联。所以他提出一个就是存在这样一个新的这样这样一个就是作为道作为智慧的这样一个代表的一个概念。这个存在呢，它不是一个就是像过去那样一个就是一种静态的这样一种智慧，它实际上是一种生成，它实际上强调的是在和欲望技术的这样一种游戏中生成。当然呢，海德格尔没有明确说出来，我的那个导师彭福春教授他就是提出来，就是我们今天需要的这个智慧啊，它不能再是过去的那种静止不变的西方的那种神学智慧或者中国的那种自然性智慧，而是在这个和欲望技术的这种游戏中生成的那样一种新的智慧，它叫大道。他后来又出版了一本书叫这个《论大道》，里面就谈到了，详细谈到了这一些啊。感兴趣的听众朋友可以去找来看一看，写得非常好，非常简明。
这个问题是这个技术会使人免于这个人类免于虚无主义的这个救星嘛？就是我个人觉得，就是我更多的觉得技术它是一个相对中性的一个东西啊。就是说，我不知道这个张老师怎么看。至少我在使用这个词的时候，我不大喜欢把那个科学跟技术连在一起用啊。因为大部分这个中国的国民就是科技连称嘛。但是这个科学其实它是更接近于这个就是它的源头上跟哲学是一体的，这个大家读西方的思想史都应该非常清楚了。就是它科学跟哲学源头上都是最高的一个静观的，对世界是旁观者的静观，了解它如何运作的一种规律的一种静观的视角。而技术就不一样，技术它本身有一种内在的驱动，就是实用主义，然后控制改造操控，然后这些东西啊，这个它有一种强烈的一种介入的那种感觉，是不可能是完全的一种静观的感觉。但即便如此，其实我觉得就是我跟张老师应该有一点在讨论这个问题的时候，其实都因为涉及到人类的话，肯定有一个大的背景，就是人文主义啊 ，humanism， 就是我们相信人的存在，它个体的存在可能是你可以一个虚无主义态度，但是如果人类的整体，我们很难采取一种彻底的虚无主义，就是人类，我们这个类啊 ，homo sapien， 就智人，它在很短的12000年的时间里面创造了如此辉煌的文明啊，我不可能觉得这个东西是完全一无是处的，但只不过它现在有一些问题啊，我们希望能够它避免问题啊。至少不要走向这个自我毁灭的一个道路，对吧？那还希望能够它有改善啊，然后可以克服我们种种的这样的一种弊端吧，可以这样说。
也就是说，对这个技术啊，我们既不能持乐观主义的态度，也不能持这个悲观主义的态度，应该是就是这个冷静的去对待它。
是，就是说，因为技术这个东西还是很宽泛嘛，但是我觉得我们换一个思路啊，就是说因为。其实可以从一个就是我们哲学人类学的角度来看一个东西，这个我们相信都是可以达成某种共识吧。就是说，因为我的自己的感觉，我研究哲学做宗教，就是人本质上它是一个，说简单一点啊，就是叫半成品。如果跟动物比较，就是有很多动物它一辈子就是说出生的那一刻，就是自然所有的禀赋都已经在那一瞬间完满了，是吧？ 就是很多动物生下来它几分钟之内就会站起来自己去吃奶自己跑起来了是吧，这个人不行，人有一个漫长的这个一个成长过程，就是成长当然它不完全是在自然环境成长，它已经在一个人化自然，用马克思的话或者说这个第二自然这个当中在成长，所以技术很大程度上它是参与了这个，我们不得不承认啊，就是我们当然看到技术有坏的一面，否定的一面，消极的一面，但是人的成长过程当中技术已经不可避免的参与在里面了，就比如说我们这个接种疫苗啊，比如说我们能够吃的各种食物啊，我们居住的环境啊，包括甚至我们呼吸的空气是吧，我们照到的阳光还没有完全受到这个技术的影响，所以在这个第二个自然当中，就是技术你不可能逃开它去完全就是无技术的一个真空环境去谈人是什么样子的，所以我觉得这是从这个角度来讲，就是说技术它的一种两面性，它就一方面已经像宿命似的不可逃避的已经构成了对我们的人的这个半成品的后面那个教化的一个过程，就是它参与塑造了，另外一个可能性就是说，但是它也部分的就是有可能一个抑制了我们一个自然的一种先天的能力啊，就是也可能造成我们人的这个一种欲望的无节制啊，然后导致人的一种败坏。但是所以我觉得即便是一个同样一个技术在不同人的身上，它可能会产生完全不一样的一个结果。当然我们更多的希望就是说就是有一个比较好的一个结果出来是吧，所以我觉得但是一个悲观的也不是因为我们这个是老师或者读书多产生一种精英主义的一个想法，其实这是恰恰是尼采很一针见血的看到，就是这个如果这个世界真的有超人跟末人的话，那到底是超人多还是末人多，我觉得还是末人多啊，就是这个不是所有人都那么勇于可以，不是一个智商的问题，也不是一个阶层和收入的问题，因为其实我觉得根本上是一个生存勇气的问题，大部分人觉得做末人还挺舒服挺好的，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就可能技术它就是无法成为一个虚无主义的救星，它实际是一个虚无主义的一个掩体啊，一个逃遁之处啊，不可避免，就是我觉得还留点希望的话，对人的话有一部分人肯定是对这个问题是不满的啊，所以这个时候说不定有某些技术的可能性啊，不管是什么技术啊，是外太空的探索啊，还是元宇宙啊，还是基因改造啊等等，可能会提供一些，也只能说是可能性嘛，或者一些端倪啊，来拯救人民于虚无主义当中嘛。
这个我再补充一点啊，就是这个人不能没有欲望啊，不能不满足欲望，然后人不能不通过技术，因为人和动物的区别就是要制造与使用工具嘛，啊，不能不通过技术来满足欲望，但是人又不能不运用智慧来调控自己的欲望和使用技术的这个强度、力度，和范围，是吧？这个限度，所以说，真正的这个人生实际上就是应该是这三者之间，它互相生成。就是欲望必须接受这个技术和智慧的这种指引，然后技术呢也必须接受欲望和这个智慧的这个指引，然后智慧呢也必须尊重欲望和技术的使用，他们三者之间他们实际上是一种相互生成的关系。如果这个技术的使用不去满足人的欲望，那我们发明这个技术干啥用呢？但是如果这个技术过分的去这个纵容人的欲望，那只会导致这个啥呀，人的欲望最终无法满足，所以说他还是需要一种智慧的指引，而智慧呢他又不能自居自己就是绝对的，像这个基督教的真理一样和中国传统的天道一样是不可更改的，他是在和这个欲望技术的游戏中生成的，也就是说随着人的欲望的不断的这个丰富，技术的不断丰富，那智慧呢也应该不断的去生成。
谢谢张老师。我自己理解可能技术只是为我们人打开了许多的可能性，但是要想使人类免于虚无主义，可能还是需要我们每一个人自己去努力的探求，然后发挥自己的自由的意志。好的，今天的时间也差不多了，我们也聊了一个半小时，两位老师的分享我觉得也非常精彩，我自己也学到了很多。关于虚无主义更多的探讨，也欢迎各位听众读一读张红军老师翻译的《虚无主义》这本书。再次感谢两位老师，也谢谢两位老师今天的分享，欢迎两位老师之后能够多多的做客我们的东腔西调。
好，谢谢张老师，谢谢主持人。